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欢迎您再次跟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前一回跟大家讲到的在圣神内生活的筵席营中，好，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记得后来还参加过好几次，虽然说也一直都没有这个就是说舍鹰的神恩。但可是本身还是说蛮向往，说希望有当然是到现在当然我还是没有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说圣神要给我的也许是真的是说是别的人家都说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神恩，所以你不需要再那么奢求还希望这样有那样有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人是真的是说贪心的就是说好像是说蛇吞象，好，就说贪心不足蛇吞象，我自己也是说希望如果有多好，当然是没有的话也就认了。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彰化去，那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神学院上过一些课嘛，所以后来就每一年那个神学院他会举办一个神学营，在彰化，那次我也去。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说我参加的不是神恩复兴运动这一部分的，我们参加是另外一个就是有关那个大公会议的这一部分，所以有四个组，那每一组在每天晚上就是会讨论白天所发生的所发生的一些讨论啊，就大家有什么意见做一个结论。那也是我记得那也是三天的时间。那了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这组的人怎么都不见了只剩下我跟一位神父在一起。后来我们就说怎么开会的人都不在了，大家也没有办法讨论那个结论。后来神父就说每一个人都去参加那个圣神同祷会，就是王敬宏神父他那一组的，因为大家对那个比较更有兴趣。那我说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就不要我们就不要那个讨论了，就干脆去休息。那我自己知道说我在那个这样的那个活动中就是圣神同祷会的活动中，就是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我自己就说我也不去了，我就跑到厨房去喝水。我去厨房喝水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姐妹她在那边，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就说张向文你来了我说对，她说我一直都看到有你的名字，可是我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你在哪里。后来我就说因为我在另一组，他就说上面圣堂他们现在正在祈祷，正在祈祷，就是说求神恩给每一个人。那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我已经参加了三次了什么也没有，我说我不要去。他就告诉我说你要去啊，你求圣母你求圣母，圣母一定会答应你，所以你一定会有那个蛇鹰的神恩，他这样讲。他喝了水以后他就说我跟你到上头的那个圣堂去。那我被他带到圣堂后来我就挤到那些也挤到人群中去坐下，然后左边是个女生，后面是个男生就听到他们在用他们的舌头，然后其他的有些人把手扶手在他们的头上。那正在这个时候在听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就忽然听到门口很大声一个人跌在地上。我就睁开眼睛来一看怎么是刚刚跟我来的那个姐妹，她怎么这么快就已经倒在地上。然后他就从门，他跌的在那个门口，就一直滚到快要滚到那个教堂的一半，那个地方停下来。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站起来看他，看他那个口吐白沫，我心里他开始还在想说，他才叫我上来，他自己就马上就充满圣神倒下。 结果不是，他就一直滚到那边，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看到神父还有一些比较懂的人哈，就是有比如说有医治有驱魔神恩的一些人，他们就围着他就把他带到另外一间房间去。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过去的第二天，我就跟神刚好回台，从彰化回台北。那我跟神父坐在火车上，坐他隔壁，我就问神父，就讲起昨天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一直都没有这个蛇音的神恩。后来神父就说，难道你要像昨天那个人那样吗？我说因为我不懂，我说那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跟我说，那个人是就是说附魔哈，附魔，他们因为他们一看就知道，他们有经验，一看就知道，他说附魔。所以他就说，你看他倒在地上以后，他开始抽筋，好，然后他开始口吐白沫。他抽筋跟口吐白沫我是没有注意，因为他已经自己滚到好教堂的一半，我是坐在教堂最后一排，所以我没有看到。所以后来他就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好在圣经里那个马尔谷福音第九章，就是那个十四节那个之后，就特别讲到耶稣治好一个附魔的儿童。好，耶稣治好一个附魔的儿童，他那个儿童就说从小就是说有一个哑巴魔鬼附在他的身上，所以听不到任何的声音。那他们后来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请耶稣能够医治他。他就说这个时候群众中有一个人哈，就说师父，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无论在哪里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并且僵硬了。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去，但是他们却不能。然后耶稣就开口向他们说，他说无信的世代，他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他就说，耶稣就跟这个人说，带我到他那里去。然后他们就把孩子带到耶稣的跟前。然后魔鬼一见耶稣，立刻就使那个孩子就是说抽筋哈，抽筋了一阵，然后那个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然后耶稣就问他的父亲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已经有多久了？那耶稣就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要害死他。他说，然后这个爸爸就跟耶稣说，你如果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说，对他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那小孩的父亲立刻喊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耶稣看见群众都跑来，就斥责邪魔说，又聋又哑的魔鬼，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魔鬼就喊叫起来，猛烈的让那个孩子拘挛了一阵就出去了。然后那个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以至于许多人都说，他死了。然后耶稣就握着他的手把他拉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耶稣进到家里以后，他门徒就问他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赶走这样的魔鬼？那耶稣对他说，这一类非用一定要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所以我在那个人身上看到他倒在地下。当然，因为我听到倒在地下的声音，我才睁开眼睛来看。所以他之前后来他滚到那边去，他开始发，就是开始抽筋等等。好，这些就是让我们想到说，在耶稣的时代有这样子的事。那我们常常会说，在我们这时代里头是不是没有了？那我自己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情，就让你不由得不想到说魔鬼的伎俩。魔鬼在。他真的是无孔不入，他在任何时候，他不要让你察觉他还存在，那就是他最聪明的方法。你不觉得有他，所以反而被他附身，你不晓得。所以就说，很多人都会讲说，现在还有什么魔鬼啊？只有耶稣那时代才那么多。所以我们自己在那个圣神同祷会中，我们说看到这一个人附魔，是我自己亲眼看到，所以就让我们就不由得不相信。魔鬼的伎俩是越来越好，就越来越精明，他让你根本不觉得他的存在，可是他却时时刻刻好利用任何的机会在好，就是说在引诱我们。所以这个为我们来说， 我们真的是说求圣神的帮助。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常常会坐计程车，那坐计程车的时候我都会注意看计程车上，在台湾很多很多车上，几乎每个车上都会挂，比如说你是基督教的，你会挂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上没有耶稣的啊。比如说你是天主教，你会看他挂一串念珠啊，挂个圣牌啊。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其他的民间宗教等等。那我记得说我每一次上某一种车的时候，我会觉得有压迫感，那压迫感压到你的头会痛。那我最初第一次的经验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头会痛，我就开始看他这个车子的四周，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祈祷啊，因为一直祈祷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的宝血啊，就是一直呼求耶稣宝血覆盖我啊，让所有的邪灵都远离我。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开始一直呼求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看，我开始在看，就是说台湾有一个在那个网，就是在北海，就是说北部滨海公路的地方有一个叫十八王宫的这样子的一个庙也是一个民间的庙他们在那里，就是说他们应该是说他们觉得说拜一条那个狗哈，那个狗他们说是忠义的狗哈，就是当时救了些什么人啊等等等。但是这个就是让你觉得说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就是说宗教的一种欺骗，其实让人觉得说很邪门。那后来我发现是说这个车上有一个这样子的狗的偶像放在那个地方，我的头就开始痛。所以以后每次我上车如果发现是这样，那我就知道说这辆车子有问题，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呼求耶稣的宝血覆盖我让我自己不要去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干扰。那有一次上了一个车，就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在那个他前头那个镜子他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乘客，然后看到我以后他就开始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那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能跟他回答，好，我就自己开始一直闭着眼睛，我就开始一直祈祷一直祈祷，好，也是一直念着耶稣的宝血覆盖，我一直祈祷。那那个人说了半天我当作没听见嘛，其实我是听到他在讲什么，我不要理他也无法理他，因为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那后来他就很大声的说，他就说啊，这位女士，他说我觉得你很了不起啊，你怎么我一直说话你都不理我？后来我就说啊，你跟我说话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说我在祈祷。其实我是听到他讲，不想理他。我说我在祈祷，我说啊，他因为我在祈祷，我说我在求我的天主保护我，所以我在祈祷，没有听到在说什么。那当他听到我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不作声，就一直到我下车，他都没有再作声。那我就想说，真的，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力量哈，真的是说是非常的大。所以在格林多人前书十四章，他这边也是特别的就说就是说在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有神恩的人哈，他应该就是说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才做我们要做的事。好，他这里特别说格林多人前书十四章二十七节以后，他这里讲说，倘若有人说语言的话，好，语言的只可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讲，也要有一个人解释。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语言的话是别人是听不懂的，他如果没有解释的人在集会中就应该缄默，因为不然你说了以后谁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只可对自己和对天主说话，就是不要说出来。他至于先知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人要审辩，若在座的有一位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不应该再发言，因为你们都可一个一个说先知话，使众人学习，为使众人受到鼓励，并且先知的神魂是由先知自己做主，因为天主不会混乱，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平安的天主。所以有时候我们参加这样子的一些聚会，也许我们可以学到就是说，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平安的天主。我们知道圣神所结的果实，在加拉达人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要学习分辨，如果它是来自圣神的话，有的东西不是来自圣神，给你一非常大的困扰。那如果是来自圣神，就是我们要学习 要圣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如果这个果实是来自圣神的话，那它就是来，如果不是来自这个的话，就不是，就不对。所以在加拉达人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他这里特别讲到圣神的果实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好，就是九个果实。假如他不是仁爱，不是喜乐，不是平安，好，不是忍耐，不是良善，不温和，不忠信，不柔和，不节制，他的结果不是这样的话，为我们来讲，他不是来自圣神。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说，我要懂得有了这样的神恩，我要懂得怎么去分辨，好，懂得怎么分辨，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神学院选那个圣神论的时候，好，那时候王景宏神父还在，好，他还没有那个离开这个世上，他还在。所以在他的课结束的时候，我们有整个一整天，啊，又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整个一整天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些祈祷、一些演练。那因为前面有一次、两次，就是我从前参加过圣神在圣神内的那个研习营，所以前面一两次的状况，就是我想也不需要再跟大家继续的讲。到了第二个那个祈祷的时候，我自己哈、神父就说，假如你们听到有任何人说先知话，你觉得那句话是对你讲的话，就是你就要把它分享出来。因为在整个的祈祷中哈，我们班上有50几个人，所以我当时在进入到第二部分祈祷的时候，我自己就跟圣神讲，我说圣神，我说你还没有充满过我。我才想完这句话，好，旁边有一个说先知话的一个人就开始讲话了，他说，孩子，我早就充满了你。那我心里想，哎，我才说完他就说这句话，这句话是告诉我的吗？所以等到这一部分的祈祷结束以后，神父就问说，刚刚很多人说先知话，有哪一句是感动你的？那句话就是跟你讲。我当时还不相信，我心想说，他也许也会跟很多人说，孩子，我充满了你，不见得是跟我讲的。所以当时我就没有说我听到这句话是跟我讲。后来我们进入到再深一层的祈祷的时候，在深一层的祈祷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是我的母亲在加拿大过世哈，她那骨灰送回台湾，刚刚就是说才安葬好。那因为在台湾整个的事情都是我在做，那姐姐弟弟妹妹们回来都是我在招待，所以他们走了以后正好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那天我们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就是下个礼拜天，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我们都知道那是母亲节。所以我就跟耶稣讲，我说我母亲走了以后，我说我一直在忙，我没有时间哭，好，就是说我知道下个礼拜是母亲节，我说从此我不可能再看到活着的母亲，我就开始很难过，好，我很难过的就哭起来了。那这时候神父就开始说话，他说，圣神告诉我要我跟在场的一个人说，他的亲人刚刚才走，好，要他不要难过，因为他的亲人已经到我这里来了。我当时一听，如果我再说这句话不是告诉我的，那我觉得说我自己也是太过分了。所以我就说，哇，我说妈妈真好，我说你才一走也不需要去炼狱，你就直接到耶稣那边去了，啊，怎么就说天主怎么对你这么好。那后来旁边就听到一个人说先知话了，他说，孩子，因为你一直在为我工作，所以我要给你的家人百倍的赏报。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就是都是我自己亲身的这样的经历，啊，亲身这样经历。我们希望说圣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自己很安静的去听他跟我们说什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就是以色列教。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